奉主耶稣圣名继续开始我们的课程。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神其实是发念怒的神，然后神不轻易的发怒，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只是我们跟神的本质不一样。神绝对不会逾越该有的分际，他不会超过，但是人常常会超过。再怎么样伟大的工人都是一样，再怎么样有恩赐的工人都是一样。比如说摩西，出埃及记里面呢，神最重要的工人就是摩西。我们看回来出埃及记的32章，32章，这里神的生气呢，因为摩西而转消了。摩西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。神说要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灭绝，而且神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诱惑人的一个说法。你看32章的第10节，神说我要把以色列百姓灭绝，然后让摩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这样子神就没有违背他的应许啊。神说要让以色列百姓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，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，摩西也是以色列人啊，除了你之外所有人都杀光了，然后让你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，这多大的诱惑、啊、可是摩西说，神啊，不要这样子，你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这大家都有看到啊，然后走到最后面说这些人全杀了，那你不是被人家笑吗？其实摩西伟大的地方在哪里？他常常都站在神的立场下，他在考虑事情都不是站在我的立场，如果站在我的立场，那就全部杀光好了，我留下来，我的子孙成为整个迦南地的主人，我就是王啊，那我有什么不好？但是他得蒙神的心悦呢，其实常常是因为他站在神的立场想，他常常站在神的立场说，神你做这件事情齁、这样子不好啦，人家外邦人看了会怎么想，太丢脸了，人家想说你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就是要把他们杀了，这样不好。所以呢，摩西常常很会为神着想，而且摩西还讲了非常伟大的话。你看32章的32节，他讲到后面跟神说，求神呢赦免你们他们的罪，不然的话呢，不然用我的命来换好了，我牺牲、你把我杀了，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存活下来，这是圣经所写的。所以摩西的伟大在这里。那在这章里面，你其实可以看得到，他一方面劝神不要生气，但是事实上他自己也很生气，他不是不生气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把法版摔坏的事情，他看到这些百姓犯罪的时候呢，他一样很生气，所以他就把法版给摔碎了。这是神他的愤怒。人其实都有怒气的，有时候是因为真理的问题，有时候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，有时候是因为情绪的问题，不管怎么样，其实人本来就会有怒气。在这件事情上呢，摩西的做法其实并没有，神没有任何责备的事情，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其实是很合乎神心意的，因为神也很生气，摩西的做法也很生气。但是我们都知道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地嘛，摩西发生了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声一点啊！击打磐石在哪里？在哪里击打磐石？你看一下民数记20章。对，没有错，摩西击打磐石在米利巴这个地方，民数记20章。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，神说你要吩咐磐石、流出水来给百姓喝，结果摩西呢就拿拐杖敲了磐石2下，就这样子而已，这样就不能进迦南地了，这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做了40年、这样子就不能进迦南地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你可以想一想，摩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非常的不耐烦，因为呢要水喝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大概40年都一样啊，从以琳 从马拉开始，他们就是在要水喝，没水喝就找摩西啊，没东西吃也找摩西啊。对摩西来讲，会一再的发生，那发怨言常常都是为了这样的事情。那神一再的显神迹奇事给他们看，可是呢，都这里已经快走到迦南地啦、已经快过了40年，已经到最后面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非常的生气，就很不耐烦啊，所以呢就没有照神的话来做。当然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我做了4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难道就这样不能进迦南地吗？对，我相信摩西也会这么想，因为呢摩西其实有跟神求，我可不可以过去看一看，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、你呼召我，我这样做了40年，目的不就是要进迦南地吗？所以摩西其实有跟神求。你看《生命记》第三章，《生命记》第三章25节，《生命记》第三章25节，这里哦，摩西就已经到约旦河边了嘛，哦，已经要进迦南地了。这里呢，神摩西就跟神祈求说，可不可以让我过去看一看就好？哦，不要说住在那里啦，就我过去看一看就好。我拼命了40年，哦，在这里忍受百姓40年之后呢，我可不可以过去看一看就好？但是神很坚决的说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情了。好，不用说了，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情了。好，你没有机会。神连那个接班人约书亚都帮他选好了。这个其实是摩西人生中最大的遗憾，这是摩西人生中最大的遗憾。当然神没有偏待他啦，这个我们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。那我们来看诗篇，诗篇的作者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？这是摩西人生中最大的痛啊！我们看诗篇106篇32节。跟33节，我们来请一组来读一下好了。诗篇106篇32节、33节，第二组，弟兄第二组，姐妹第二组，一起站起来读一下。第二组翻到了吗？诗篇106篇32节、33节，预备开始。谢谢，请坐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摩西生气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话，这两天我们都在讲这个，言语很重要，就是因为他的愤怒让他讲话太急躁了，讲得太快了，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。这是圣经对他的一个评语。好，这就是人的软弱。即使像摩西一样，即使是一个神评论他，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人，他的谦虚，他的柔和比所有的人都更加的谦虚跟柔和，还是有生气的时候，还是有犯错的时候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人的软弱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样的一个题目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，圣经才会这样子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所读的雅各书。我们来看雅各书，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。雅各书第一章19节、20节，雅各书第一章19节、20节，我们来请六号的站起来。六号，你自己是几号啊？应该是同一排的吧？六号的，读一下19节、20节。19节、20节，预备开始。
再一次，还几个人还不整齐，再一次，全部，
再一次，预备开始。谢谢，请坐。所以圣经才会提醒我们，不是不可以生气，但是呢，生气这件事情要有造就。生气这件事情，尤其是像摩西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要，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这还是因为神的关系，结果最后受亏损。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其实圣经提醒我们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好，这个其实是一个方式啦，因为没有人不生气，或者是说没有人因为你有情绪的时候就要把它压制，因为压制绝对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那我们可能要来想一下，我们生气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在慢慢说、慢慢动怒的过程当中要去思考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可能其实常常都要去探讨我为什么生气。摩西在用拐杖敲磐石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想那么多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探索一下我生气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其实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，那个程度会减少。好，我们生气常常都是有几个理由。第一个就是我怎么想，我刚才说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个杀人事件啊，第一件杀人事件，创世纪这边写的该隐杀了亚伯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四章，该隐杀亚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我现在要请问大家，你觉得为什么神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？该隐献的是稻禾，是这些农作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拿地里面的出产为供物。那亚伯献的是头生的羊跟脂油。然后神悦纳了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，不悦纳该隐的祭物。那你觉得为什么神不悦纳亚伯？不愿让该隐的，该隐很生气啊，生气到把亚伯给杀了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他神不愿让？来，有没有人要说的呢？有没有人要举手？你觉得啦？摸头发了。
做事吧，
什么事？没有献牛羊，献出产，献农作物，是这样吗？旧约里面献祭几乎都是献牛羊。你从摩西五经后面，尤其是律法的规定，大概都是献牛羊啊，献鸽子啊。那这里说亚伯献的是牛羊，该隐献的是地里面的出产，所以神不高兴，是这样吗？那你觉得为什么神不高兴？你觉得该隐为什么不高兴？你们觉得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这个跟神奇很有关系。因为最后呢，该隐把亚伯给杀了。为什么？该隐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啊。为什么神不要我的祭物？我种的我也很辛苦哎，养牛羊很辛苦没有错，但是我种地也很辛苦啊。为什么神不要我的祭物？我相信该隐一定从来没有搞清楚。如果他搞清楚，他就不会把亚伯杀了。他把亚伯杀了， 代表着他对他觉得他一定是我做的没有比亚伯不好啊，甚至我还是他哥哥呢，我还是头生的呢，我是长子呢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来看第六节、第七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，好，该隐这边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然后神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生气呢？你为什么变脸呢？”第七节说：“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了，他必列目里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刚才没有说错，因为该隐做错事了。这个做错事不是因为他献的是地里面的出产，而不是牛羊，不是这件事情，而是呢他所做的事情。圣经没有说他犯了什么罪或做错什么事，但是神直接跟他说，如果你做得好，你献的东西我一定会悦纳的。神不看重这个是牛啊羊啊，在没有律法之前，神看重的只要是你真心实意的献祭，他都悦纳。但是重点是你这个人平常的表现是怎么样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神看重的是你，不是你的祭物。你的祭物是要表现出你对神的虔诚，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虔诚，你的祭物再怎么样贵重都没有意义。这是神看的角度，但是该隐绝对不是这样子看。所以他听了神的话之后完全没有听进去，他只有想到凭什么我的就比较差，为什么神不爱我，这常常都是一种自我的中心，都只有想到自己，所以有愤怒。而这个愤怒呢，不是真正的理由，是你自己想的一个角度，而这个角度常常跟神的角度是不一样。而这样的愤怒常常会让人冲动，会有动作，会有伤害。轻微的可能是言语，严重的就像这里是实际的一个行动，那最后就是后悔。那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其实为什么说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？因为你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一下，我为什么这么生气。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，我跟传道娘吵架，搞到最后我都觉得啊，我不是白吵的吗？因为我在意的地方他根本觉得，那你都没有想到我的情绪啊，啊，原来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是他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气到后面都觉得，啊，我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这样子，哦，就是白白生气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有很好的条件，好，我们不管是在物质上或是在神所赏赐的恩赐聪明上，可能很有很好的条件，所以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有比我们更没有像我们这么好的人，不管是在物质条件上或是在能力上。那在团体生活当中最容易有这样的情形，比如说我们都有分组，我们有小组，那如果我们今天在做一个竞赛或者是一个评比，有的人动作比较慢，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计时的迟到，被扣一分，如果有比赛有计分的话，他今天迟到被扣一分，有的人会非常的在意，为什么你今天迟到，然后呢就很生气，觉得说辅导长不是已经说了吗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呢这个影响我们的分数怎么样怎么样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愤怒真的是因为他迟到吗？常常不是因为这样子，常常是因为我觉得你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下，或许是因为他刚才去上厕所，或许是刚才家里有打个电话来，但是我们只有看到说他没有做到，这在一个团体里面常常可以看到的，尤其是在有竞争的一个状态里面，好，在一个有竞争的一个状态里面，常常会这样子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别人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哦，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哦，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，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然后呢第三个，就像那只死掉了狗一样，那其实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， 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公平公义的立场在生气，讲的属灵一点叫做我在发义怒，我为了伸张公平公义在发义怒。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会看到一些不符合道理的事情，或者是说在一个团体里面看到一些不符合道理的事情，那你是不是会很生气？这样的生气当然是很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重点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。有时候生气我们都觉得是很合理的，我们看一下约拿书，约拿书约拿书1085页第四章，约拿书1085页约拿书1085页第四章，这里圣经说约拿非常的生气，而且他还跟神祷告。他祷告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学一学啦。你跟神的关系应该要像约拿这样子，虽然他讲的不一定是对的，而且是一个反面的教材，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呢，是我们可以学习。他很生气的时候，他就跟神祷告说，他会跟神考试，你知道吗？他会跟神揶揄考试，说：“神啊，你不是有？你看这个第一节、第二节这里，他说：‘神啊，你看，你不是叫我来传警告？你不是说这里的人多坏吗？要把他们毁灭吗？结果你现在又不毁灭，我早就知道是这样子了，所以我才会跑去他施啊，我才会逃跑啊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毁灭这个地方啊。”而且他还讲了一句名言，第二节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等等等等，这句话你们有没有很熟？这是神的宣告，神说我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约拿还把神考试，考试听得懂吗？不懂，考试就是揶揄啦，是不是苏老师？考试，好挖苦，好他挖苦神，神啊，你自己说的啊，你说你不轻易动怒嘛，你是有恩慈有怜悯的嘛，所以我才不要来传警告啊，我才要跑啊，你看最后的结果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那你现在又不毁灭他们，那我来这里干嘛？约拿非常的生气，所以气到说。神啊，那你让我死了吧，好，让我死了好了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那第四节神就说，那你这样发怒合理吗？约拿讲的话都是神讲自己讲的话，然后呢他还挖苦神，可是神其实就跟他说，那你这样生气合理吗？这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面，我们很多时候生气我们绝对是觉得合理的，甚至我们还敢跟像约拿一样跟神挖苦。可是呢神就问他说，啊你这样子生气合理吗？合理吗？神讲了两次，第九节又讲一次，啊你为这棵蓖麻树生气合理吗？然后约拿还讲得非常大声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，就是气死了都合理。人常常是这样子，可是呢这不一定是符合神的一个心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字，爱是不轻易发怒。神在这边当然有他的一个作为，那神的心意的改变最主要就是爱这件事情。神爱这些回转的人，这里尼尼微城当然是充满了罪恶，但是当他们回转之后，当他们从王一直到深处都在认罪悔改进食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就回转了，因为有爱。我们人生气可能是因为自我的意思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同理心，甚至可能是因为你觉得我是站在神的立场， 像约拿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神为什么讲这句话，说我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当然第一个，他是一个烈火，他是会发烈怒的神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在这句话里面充满了神的爱。神说我是有丰盛慈爱跟怜悯的，好，因为有神的爱，所以他不轻易的发怒。那我们呢，竟然是在一个学习向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部分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，这是我们这次课程里面不断的在上的一个主题，哥林多13章爱的真谛。这我们都很熟悉，我们也会背，甚至会唱，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会有这段圣经记载在这里，爱的真谛记载在这里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讲这段话？因为呢，哥林多教会里面充满了纷争。好，因为呢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，所以保罗从12章开始就在讲恩赐的问题。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，但是保罗要告诉他们，这些恩赐是要做什么的？这些恩赐不是要荣耀你自己的，不是要凸显你自己的，这个恩赐是要造就教会。好，这个恩赐是造就教会的。保罗不断地提醒他们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，这些恩赐是要造就教会。那爱是什么？如果你从12章的最后一节看，你就会可以看到，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个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这个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更大的恩赐跟最妙的道是同样的东西，那最妙的道是什么？就是爱。保罗为什么要讲爱的真谛？因为这是要拿来造就教会的，是要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连为一体的。就像我这两天有讲到哥罗西书讲的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，所以爱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种恩赐，而且是在所有的恩赐当中最重要的，是一个中心。为什么不要轻易的发怒？除了我们在学习向神之外呢？因为这是把整个教会连结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你在这里一定可以看得到比你强的人，比你好的人，但是也一定可以看得到比你软弱的人，比你不足的人。如果要用比较的，这个团体绝对是四分五裂的，绝对可以分成不同的小团体。可是呢，要怎么样将它连结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有神的爱在这个当中。而这份爱呢，不是由我们发出的，是像圣经里面讲的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。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的部分。那我们最后讲，你要可以怎么做？我们说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就是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这个还蛮有效的。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怎么样慢慢的动怒？看一下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、第十一节这边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迹，就是有人抓了这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来见耶稣。律法的规定，抓到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，但是现在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，所以他们就来找耶稣的麻烦。那你到底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，还是要把他交给政府？那主耶稣怎么做？主耶稣呢都没有理他。从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主耶稣就做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就蹲下来，然后开始在地上画画字，在地上画画。我们要慢慢的动怒，有时候要像主耶稣一样，其实就是你要停下来，你很生气的时候，你要有 离开的时候，你要冷静的时候，像耶稣一样，画一下，画一下。哦，这是一种形容，你快要口出恶言了，你快要动手了，请你离开现场一下。好，请你离开那个情境，离开那个环境，离开一下。好，暂停，冷静一下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方式。当然，主耶稣并不是因为这样子，可是他的动作呢，其实是可以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。你能够暂时离开一下，暂时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去想一想，不是去想他哪里错了。好，如果你一直去想他哪里错，他哪里得罪你，你会越想越气，你不会情绪更好。好，你要去想的是刚才讲的，爱的真谛里面讲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喜欢真理。你要想的是，我现在这样子生气合理吗？耶稣问我这样子生气合理吗？然后呢，我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？为主耶稣吗？还是因为这是我的价值观？还是因为其实我们要体谅到他的软弱？这是我们可以在离开的时候去想一下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不轻易发怒，需要去实践。当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，可以暂时的离开现场。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，有一对老夫妻，当他们已经结婚超过60年之后，这个爷爷呢已经80几岁了，身体还很好，人家就问他说，你的身体状况为什么那么好？他就说，因为我常常在运动，运动很好。他说，每次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楼下运动，好，就去那里走一走，去那里啊，浇浇花，种种菜，去运动一下，其实就是一个脱离的状态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的。当我们有觉得有怒气上来的时候，是无法控制的时候，先忍一下，先离开一下现场。哦，你如果真的是在跟人家讲话的过程当中，在争执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跟他先说一下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好，去冷静一下，找一个理由先离开一下现场，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，诗篇37篇第8节，诗篇37篇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7篇第8节，预备开始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不可以生气，好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要慢慢的动怒？为什么我们要不轻易的发怒？为什么我们要止住怒气呢？离弃愤怒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怕我们自己受到亏损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些动作。因为我们怕我们自己受到亏损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当中有爱。更重要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家，所以主这样子说：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耶稣会做最后的一个公平的一个处理。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常常发怒，可以慢慢的动怒，可以那么样的不轻易的发怒。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边，我们一起同心默祷。阿们。